大家好，我是阿瑞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。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，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，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
说起三国时期第一皇帝，不知道大家会想到谁呢？魏武帝曹操、蜀汉昭烈帝刘备，又或者那一位被网友嘲讽到耳朵很痒的吴大帝孙权。我今天啊要跟大家介绍的不是前面三位，而是货真价实物理上的三国第一个皇帝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魏文帝曹丕。Hello， 我是说书人阿瑞。在三年前，我们有拍过一支回顾曹丕少年时代怎么跟司马懿相识，还有为何超级信赖他的影片。今天这支片则会侧重于曹丕称帝的过程，以及他处理于蜀汉、东吴之间的明争暗斗。恰巧我可以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皇帝视角。开头先简单聊聊为何要说曹丕是三国第一个皇帝。顾名思义，三国指的是魏、蜀、吴三个国家，因此你要说三国时代，至少魏、蜀、吴其中一个要先宣布建国吧。这当中，最早宣布称帝并且取代汉朝的就是曹丕统治下的魏国，其次呢是得知消息后 keep up 尬广跟上的蜀汉昭烈帝刘备。他那时候啊是打着延续汉朝正统的旗号，也会自称是继汉。而三国皇帝中最晚加入的那一位呢，自然就是吴国的孙权了。当然观众朋友你们都很聪明啊，一定会想到不对啊，可是我读陈寿三国志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是写魏武帝曹操，难道他称不上皇帝吗？我觉得呢这问题很赞哦，适合拿来当申论题。因为曹操曹孟德在权力巅峰时呢，完全掌控了大汉朝廷权柄，汉献帝在他手上啊就是个吉祥物。在公元212年时呢，得到魏公加九锡的荣耀，受到曹操管辖的领地面积已经超越了过去皇亲国戚的封国大小。后来呢，曹操甚至也直接无视姓刘才能封王的潜规则，从魏公晋级成魏王。事情走到这里，基本上啊，他跟皇帝之间就只差一个头衔而已。但是啊，你说头衔重要吗？我想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概念举例。现在网络创作者很流行人设，意思是你在镜头前的人物形象通常会是讨喜，吸引大众注意的。人设这种东西啊，自古就有。譬如刘备，他以匡扶汉室之姿，开启精彩的人生下半场。那曹操的人设是什么？你又不姓刘，不能照抄玄德同学的作业啊！我认为曹老板最强的人设应该就是捍卫秩序的乱世霸主。他曾说过，如果大汉帝国没有我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自行称帝，多少人自行称王。哎，言下之意就是呢，我一个人大权独揽就可以压制其他人，这也是让社会安定的权宜之计。过去春秋五霸的齐桓公、晋文公做的也是类似事情啊。无论上述说法哦，你能不能认同，但曹操这一种有个性的霸主形象确实是深植人心的，同时呢也限制了他自己。有生之年啊，如果称帝就难逃被敌对阵营嘴一波的命运，那么该不该当皇帝这件任务的压力呢，自然啊就落在他的接班人儿子曹丕身上了。建安25年，公元220年年初，曹操啊在洛阳病重不治过世，曹丕继位成为新的魏王。这过程呢，并非那么水到渠成啊，其实有经历一段权力交接的不信任期。我们在泰山王臧霸的专片中有聊到，那时候呢，臧霸旗下兵团刚好负责洛阳附近的战备勤务，听说曹操病逝的消息，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天下又要大乱了。士兵们开始骚动，离开防守岗位。这段记载刚好跟我前面所说，曹操啊自诩是秩序捍卫者不谋而合。然而父亲是霸主，不代表儿子也会霸气外露啊。我常猜测哦，如果老爸不是曹操，搞不好呢曹丕会走上文史类的工作也说不定。比起来呢，他弟弟曹植啊还更喜欢当将军去带兵打仗。这个算是题外话啦，现实摆在这里，你曹丕曹子桓现在就是曹氏企业负责人了，必须要接下公司营运重担，你该怎么做？ 于是曹丕一方面提拔自己信任的宗亲子弟，譬如曹休、曹真等人，让他们坐镇四方，稳住军队士气；另一方面呢，他就要来干一桩爸爸不想做也来不及做的大事，以魏代汉。三国志里写到啊，曹丕上位后就改了年号，从建安25年变成延康元年。大家也知道，改元这件事情呢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。以台湾来说啊，1945年做分隔点，之前呢是日本时代，公家机关、媒体、报纸都会使用像是大正、昭和等年号。如果啊有上山扫墓的朋友，应该感触更深。墓碑上的刻字就是活历史。我还有看过光绪、同治年间的古墓。反之呢，1945年过后，纪年啊就从民国34年开始算。你选择用什么样的年号，多少也意味着政权倾向。因此你会看到战后台湾有某些机关忙着把一些日本时代的纪念碑啦、牌楼啦上面的落款改成民国，但明明那些建筑落成的时间点，台湾就不是在中华民国统治之下，形成了有趣的多重宇宙。同样的状况呢，三国也有。在公元220年，曹丕改元延康之后，刘备那一边啊有做出回应，他们官方文书上依旧维持着建安不变，写到26年，而东吴那一边呢，则是顺其自然，没有明确表态。甚至啊，在延康元年7月，孙权还有派遣使者去给曹丕献礼，这很合理啊，因为那一段时间，孙权的外交立场一直是呢。大汉 AKA 曹魏政权下的诸侯，尽管呢全天下我都知道他想当皇帝。 But 延康只是个短短不到1年的年号，在孙权使者造访过后不久，曹丕就透过调动三军对汉献帝展开无情施压，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他让军队来到故乡乔县，在此地摆下宴席犒赏士兵与百姓。大家会想，哎，这好像很正常对吧？不寻常的点在于呢，曹丕同时还有发出公告，希望广征天下贤者，对国家政策提出建议，并且重新检讨考核百官职务。这样的公告过去呢是天子才能下达的。接下来呢，军队继续前进，抵达曲里，约莫啊是今日灵隐县的位置。这个地方呢，距离许都仅仅10公里。大家想象一下，曹丕继位后啊，用半年的时间，让军队从洛阳到乔县，又到曲里，经过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，为的是什么？国庆阅兵吗？应该不是啦。他要的东西啊，很清楚。汉献帝呢，也很识时务的召集文武百官宣布：“我已经感受到武力威胁啊，不对，我是说百姓们的期待。”我相信魏国会成为比大汉更好的国家，挑选一个良辰吉日，让我把皇位禅让给魏王吧。随着汉献帝退位，横跨400多年的两汉王朝也画下句点，国号呢从延康改成皇初。曹丕用行动证明自己虽然没有父亲的霸气，可是呢依旧判断果决，而当上皇帝的他即将迎来全新的挑战。皇初2年，也就是公元221年的8月，孙权派使者来到洛阳表示臣服，还顺便送回之前关羽水淹7军时不幸遭俘虏的将军于禁。曹丕礼尚往来，封给他大将军外加吴王的头衔。这看似好来好去的外交互动背后，藏着浓厚杀机啊！事实上，这一年刚好是刘备决定称帝，准备大举伐吴，替关羽报仇的紧要关头。孙权呢，原本在7月时有派人跟刘备谈和，可惜没有谈成，于是才有了8月于禁回洛阳的这出戏。曹丕知不知道孙权在玩两面手法？我认为是清楚的，看破不说破是他的智慧。封吴王这件事情啊，对魏国来说没什么损失，还能够隔岸观虎斗，猜猜有吴蜀两国厮杀的结果如何？当然，观众朋友很清楚，后来发生让陆逊封神的夷陵之战，这其实跌破不少预言家的眼镜。没人会想到沙场老狐狸刘备会败得如此凄惨，甚至一病不起，紧急把太子阿斗托孤给诸葛亮。刘备是在夷陵战后隔年过世，孙权这时候拿翘了。他一方面拒绝曹丕邀请儿子去洛阳做人质，另一方面史书上也出现一个东吴新年号黄武。没错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说，改年号都是有意义的。 我不承认你大卫的皇出啦。面对有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东吴，曹丕早有准备。他在当初接受孙权使者的同时，就找来一位曾大破吴军的猛将，仔细询问战争经过。我认为这时候曹丕就在暗自准备讨伐东吴。那位将军啊，名叫张辽。曹丕呢，绝对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啊，孙权早晚必反，只是呢，没有想到吴蜀大战会这么快分出胜负，而且东吴赢得如此漂亮。但这时候啊，如果不出兵教训孙权，作为一国之君的面子往哪里摆？于是那一场经典的三路伐吴战争就揭开序幕了。殊不知啊，这场战争虽然声势浩大，总共有曹休、张辽、张霸攻击洞口，曹仁出兵濡须，曹真、夏侯尚、徐晃、张合包围南郡，堪称全明星等级的阵容。整个战争过程呢，却是雷声大雨点小。十月开打，隔年三月魏国就撤军了。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？曹丕是打赢还是打输呢？我结论讲在前面，整体来看呢，除了少数战场偶有佳作，三路伐吴战争是失败的。然而对曹丕稳定魏国的统治来说，却未必是坏事。哎，打败仗还不是坏事？阿瑞，你是不是曹丕粉啊？先别激动，我想说的是呢，当曹丕要出兵的当下，虽然他带领的是一批沙场老将，但总教练就是个菜鸟，要面对有地利之便防守的孙权，胜算哦是不高的。你也可以看到有魏国重臣阻止曹丕发动战争，譬如贾诩。只不过我会说，曹丕和东吴的战争迟早要打，差别只在于他有没有充足时间准备罢了。毕竟相较于父亲曹操，曹丕确实缺少足够的战功让他服众，而魏国也还不是一个大一统国家。倘若孙权这么明显的墙头草都能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日后要其他文臣武将尊重自己就很困难了。换句话说，我眼中的曹丕是很努力想要打一场不会动摇国本的败仗。我可能会输，可是过程要演得精彩。对，讲难听点就是打假球啦。从两则记载我们会发现端倪。首先，曹丕这边的撤兵诏书写道，由于孙权倒行逆施，我派出猛将三路齐发，把东吴士兵斩首四万，打得溃不成军。鉴于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决定效法古圣贤，网开一面，让敌军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仁义之师。哇，如果单单看诏书哦，没有去读其他人物列传，真的会以为曹丕打了一场胜仗。但是呢，孙权那一边也不算太好过，或许是先天国力就不如曹魏厚实，加上连续几年战争打下来，国内部曲有些疲累。在曹丕三路伐吴过程中，就发现孙权已经悄悄派使者送礼给刘备，希望双方重修于好。同时他应该也跟曹丕达成了某种和平默契，看破不说破啊。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呢，当三路伐吴大军撤离后，隔一个月，东吴大臣们劝孙权说，大王啊，我们打出漂亮的一仗，不如就趁机称帝吧。孙权摇头拒绝了。我敢说啊，那时候他绝对是天人交战啊，看到曹丕、刘备都先后成为人君，自己肯定是心痒难搔的。只是在这紧要关头，阿权必须忍，他知道魏国要面子，那就给他面子。江表传里头写得明白，孙权啊对亲近大臣表示，我们真的没有双线作战的本钱，现在还是当个识时务的俊杰吧。没想到孙权这一忍就忍到曹丕过世的三年后，公元229年，他才有机会自立为帝。其实啊，我们曹子桓在三路伐吴失败后，对东吴呢陆续都还有军事行动，只是控制在一种微妙的平衡，让孙权啊不敢掉以轻心。过去我会理直气壮地说，曹丕打仗就是不如曹操。后来想想，这有什么稀奇？他爸曹操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呀。而且曹丕何止打仗不如曹操，我相信哦，如果要说他不如刘备，应该也没太多人反对。然而强如刘玄德都在自信满满的东征过程中栽在陆逊手上，曹丕能在明知军事不是自己强项的情况下依旧稳住阵脚，不被周边国家看不起，现在的我会说啊，人贵自知也是另一种军事才华。 不得不说，一边要处理新国家的内政，同时还要应对如狼似虎的周边邻居，曹丕啊，终究是燃烧殆尽了。他在公元226年病逝，年仅40岁，用短短6年的在位时间，替儿子曹睿打下治理基础，日后成为魏国在位最久的真皇帝。当然，这是有扣掉傀儡皇帝曹芳哦。曹丕作为皇帝的人生有其不圆满之处，但正因为这样的不圆满，才能让我们看见他的努力与汗水。身在尔虞我诈的三国时代，做人子难，做天子也难啊。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，还想听更多三国中后期英雄故事吗？我们也做过像是朱然、徐盛等人的介绍，可以点击旁边方框欣赏。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不吝帮我们按个赞，推给更多人看到。除了订阅英雄说书之外，说书人阿瑞也有 Instagram 可以追踪，我会在那边分享一些日常生活。在能力所及范围，欢迎加入会员或用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大大鼓励。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。